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黄老师。在这一次的课程中，我们要一起来查考《以斯拉记》这一卷书。以斯拉记所叙述的是一个重建的故事，也是一个恢复的故事。当上帝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人，经历了亡国被掳的厄运之后，在外邦之地寄居了一段相当长的岁月。在这一段期间，他们受到外邦君王的统治，他们说起异国的语言，他们与其他民族混杂在一个社会当中。在这样一种文化融合的洗礼期间，大部分的民族会失去自己的特色，消失在历史变迁的潮流之中。但是这一小群上帝的选民，因着上帝的恩典和保守，始终保存着一种特殊的火热和归回故土的期待，以至于当上帝所预备的机会来到的时候，他们当中许多人乐意回到应许之地。而这个应许之地在当时波斯帝国的版图中不过是个未处边陲的弹丸之地。他们回到应许之地，重新塑造合乎选民特色的群体。以斯拉记中所叙述的就是这个重新建造故事刚开始的一小部分。一方面，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重建和恢复的故事总是令人振奋的。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当中大部分是犹大人，也就是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热心，他们所遇见的机会，以及他们在困难与挫折中的坚持与等候，都显明了上帝在历史中的掌管和引导。另一方面，以斯拉记的记载带着一种特殊的角度，不断地要提醒读者，在这个重建与恢复的故事中，这一小群上帝的选民所最在乎、所必须极力要坚持的是什么？而这些坚持所代表的，就是上帝选民的本质与特色。这对于每一个时代中上帝的儿女，都是非常重要而宝贵的提醒。每一个心中带着火热的基督徒，在一个充满着破口的教会里，又是处于一个远离上帝的世代中，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重新建造的需要和使命。和那一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透过心中的火热来感受上帝的催促，我们也透过周围环境的机会、遭遇和印证来分辨上帝的预备和时刻。然而在我们与上帝同工的兴奋与激励当中，我们也必须和那一时代的选民一样，要注意到上帝选民所一定要坚持的特色。当我们带着火热的心，对照着这一时代的处境来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必然会得到许多的激励和提醒。以斯拉记 和尼希米记在希伯来圣经的传统中是被当作是一卷书来读的。在希伯来圣经的抄本中，每一卷书的结尾都有抄写的文士所提供的资讯，这里面包括这一卷书共有几节，以及这一卷书当中最中间的又是哪一节。这些资讯的目的是让检查的人可以查对，好保证所抄写的经文是正确的。在希伯来圣经当中，以斯拉记的结尾没有文士的资讯，要到了尼希米记的结尾才看得到这些文士所提供的资讯。我们因而知道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被算成是一卷书来读。而从内容来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也确实是不可分割的，必须要一起来读。这两本书的故事都有相当类似的主题，他们都说到重建与恢复的工作。以斯拉记的故事是重建圣殿的故事，尼希米记的故事是重建圣城的故事。这两本书都记载以色列人重建的火热，也都提到他们在重建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人力所无法克服的困难与拦阻。这两本书也都透露实体重建工作的成与败，都在乎得到当时皇帝的支持。另外，这两本书也都强调重建的工作不只是包括那看得见的部分，也必须包括那看不见的部分。所以在以斯拉记中，重建圣殿的工作在第六章已经完成了。同样在尼希米记中，重建圣城的工作在第六章也完成了。这两本书的后半段所要说的是比那看得见的实体工程，也就是圣殿和圣城更为重要的重建工作，那就是一群圣洁的上帝选民。除此之外，这两本书说故事的口气也是互相对应。以斯拉记的前半段，就是一到六章，是以第三人称的口气来说故事。后半段，第七到第十章，则是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来说故事。而尼希米记则相反，尼希米记的前半段一到七章是以第一人称的口气说故事，后半段八到十二章则是以第三人称的口气来说故事。这样一来，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借着说故事口气的变化，好像形成了一种交叉和包夹的结构，把这两本书牢牢地连结在一起。最后，我们还注意到，这两本书都选用了比较负面的场景来做结尾。以斯拉记最后一段的记录是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在婚姻上的混杂，尼希米记最后一段的故事则是以色列人渐渐放松了他们在上帝面前所立的心志。而事实上，这两本书的结尾都不太像一般故事的结尾，他们似乎都提示着读者，故事还没有结束，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重建与恢复的工作以及他们的完成，还要等候着那更大的一位，以及另外一个更关键性的时刻。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
人生总会面对许多阻碍，神的话语要帮助你突破障碍。重建圣殿之路充满神的爱，荣美的将来终将指日可待。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以斯拉记的课程，我是黄老师。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以斯拉记的主题，以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本书的整体性。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以斯拉记的历史背景，这要从以斯拉记之前的70年前讲起。在公元前604年左右，当时近东地区最强大的帝国巴比伦帝国开始侵略犹大国，进占了耶路撒冷，掳掠财物而去。六年之后，大约是公元前598年，巴比伦军队又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次，他们带走了犹大社会中的中上层阶级的所有人，包括了国王、贵族、管理阶层、技术人才等等。这样一来，犹大国其实是名存实亡了。又过了九年，巴比伦王再一次大军压境，要惩罚犹大国王西底家的背叛。到了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被攻陷，犹大国正式亡国。在这之后没有多久，当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沙过世之后，巴比伦帝国的国势迅速下滑，而当时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势力逐渐开始扩张。不到数十年，巴比伦也灭亡在波斯国王古列的手中。这就是以斯拉记一开始所提到的古列王，或者翻译称为居鲁士王。在波斯帝国的历史中，这其实是第二个古列王，也就是古列王二世。几位波斯国王，包括古列王、大力乌王、亚达薛西王，他们的种族政策和巴比伦帝国的政策大不相同。他们容许甚至鼓励各国的人民回到自己的家乡，按着各地的习俗过生活，敬拜自己的神。犹大国社会中的精英分子虽然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沙掳掠到外邦，使得这个国家名存实亡，但是这一群被掳到外邦去的犹大人中，他们陆陆续续得到了机会进入巴比伦帝国与波斯帝国的王宫中，成为可以接触国王的人，影响了他们的决定。从但以理书、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记载看来，上帝虽然使犹大人被掳掠，却也在外邦中预备他们的环境，甚至让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在帝国权力的核心中占有一个位置，在所预定的时候来到时，他们也都懂得抓住机会，促使国王做出重要的决定，因而成就了上帝在历史中的计划与作为。这些被掳到外邦中去的犹大人，他们的特色是火热、敬虔、务实，以及带着国际的视野。这样的一群领袖成为上帝选民重建与复兴的契机。我们现在就进入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经文。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到三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这一段话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前半段是重复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的经文。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的经文和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经文一样，都记载了犹大国亡国的悲惨结局。耶路撒冷城被拆毁，圣殿被焚烧，圣殿里的器具被带走。而列王记和历代志这两卷书的作者似乎都一样，不愿意让书卷结束在这样悲惨的气氛中，因而在结束之前他们都试着要提出稍微正面的观点来表达对于将来的盼望。在列王记下最后一章，也就是25章的最后四节经文提到了犹大王约雅金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第37年结束了囚犯的身份，在巴比伦王面前得到了一种比较优越的待遇。这似乎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场景，但却已经是列王记的作者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看到最好的场景了。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历代志的作者所看到的历史发展远比列王记的作者所看到的要来得明亮得多。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国际局势，新的帝国政策，而这些都正在印证着上帝掌管历史的手，也正在显明上帝施恩的时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说到这个关键的时刻，就是在波斯王古列元年。大多数的学者都同意这一年应该就是公元前539年。这里虽然说的是元年，也就是第一年，但其实古列成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到这一年的时候已经是20年左右了。他是在公元前559年登基的。但是在这一年波斯军队攻占了巴比伦城，波斯国王也因此取代了巴比伦王，成为当时近东地区最有权势的人。也只有在这一年，古列可以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相对于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的掳掠政策，也就是他们像强盗一样把别人家里的好东西抢走，收藏在自己家里，相对于他们，古列王显然有更长远的治国眼光。他觉得让帝国各个地方保持安定与兴盛，对于整个帝国而言是更为有利的发展。这也许就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时期比起先前的亚述帝国与巴比伦帝国的统治时期都要来得长的原因之一。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第一章。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例的文士，他如何教导以色列人重拾对耶和华律法的认识，并劝勉以色列人拥有重建圣殿的胆识呢？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以斯拉记的课程，我是黄老师。波斯王古列一旦开始掌握了整个近东地区的权势，就立刻鼓励各地的人民回到自己的地方。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经文似乎是直接引用波斯王古列发给全国的诏书。另外，在考古的挖掘中也找到过称为古列原著的石板，这上面提到了古列王所传达类似的信息，只不过在古列原著的文字中，他所要遵从的神是巴比伦的神。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推断，古列王也许对各国各地的人民都发出了一份类似的诏书，只要把以斯拉记第一章中诏书里的城市、地区和神的名字更改一下，就可以适用在另外一群人民的身上。古列王自己也许并没有打算特别尊崇以色列人的上帝，或者要来信靠他，但是他所做的决定却不知不觉地成就了上帝的计划，以至于在以赛亚书中称他为耶和华所高立的君王，他是上帝所喜悦的牧人。上帝透过他来赐福给以色列人，扶持以色列人的归回。这不只是古列王，我们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会看到其他的几个波斯国王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他们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上帝借着他们的决定来改变历史的方向，成就他所要施行的救恩。第一节当中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这里的应验直接的翻译就是完成或成就。波斯王古列元年所发生的事是上帝在成就他自己的话。上帝的哪些话呢？这里特别指出是借着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许多的预言，这里虽然没有明说是指耶利米的哪一段预言，但是熟悉先知耶利米的读者心中似乎可以想到许多耶利米书中的信息来加以对照。首先，耶利米的预言可能是指着巴比伦帝国的命运。从公元前604年左右，巴比伦帝国成为近东地区的霸主，促成了犹大国的亡国。到了古列王元年，这个强横的帝国自己也面临到了灭亡的命运。上帝借着耶利米所说针对巴比伦帝国的预言，因而也得到成就。从巴比伦帝国成为最强大的权势，一直到他的灭亡，前前后后大约是70年。而这样的应验也为列王记的历史做了一个注解。巴比伦帝国以及在他之前的亚述帝国，当他们处于权势的巅峰时期，拥有傲人的权势、军队、财富、建筑，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他会有败亡的一天。列王记的历史告诉我们，犹大国的国王经常徘徊在效忠于神或者效忠当时的强权的两难之间，从亚哈斯到西西家一直摇摆不定。如果他们在历史的线上把眼光再拉长一点，就可以看到最强的帝国权势在上帝面前，他们的审判不过在转眼之间。当犹大国在巴比伦帝国手中灭亡之时，先知耶利米指着巴比伦所说的预言，如今在古列王元年已经成就了。当时选择忠于上帝的国王，例如西西家和约西亚，虽然在当时的国际情势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在更长远的历史中得到称赞与纪念，因为他们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短视的国王，例如亚哈斯和马拿西，他们选择倚靠当时的帝国权势，避免了外交上的困难，但是在更长远的历史中遭到弃绝，因为他们所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或者这里所说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也可以是指的历代志下36章21节中所说的应许之地要享受安息。安息之后就是耶利米32章中的预言，应许之地必会有人置买田地，这地上的人也要得痊愈安舒，享受恩惠平安。当犹大人遭遇亡国的大难，被掳到外邦，这样一种可怕的遭遇与患难，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带来安息。犹大人因着患难而学会了敬畏，在这样的敬畏中，他们懂得如何去解释自己与国家的历史，也因此学会了悔改的态度。也就是在这样的敬畏当中，他们看到了上帝选民真正的出路。被掳到外邦的犹大人经历到这样的转变，正是在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从犹大人开始被掳，到犹大人开始归回，前前后后应许之地享受安息的期间大约是70年。又或者这里所说耶利米的预言所指的是一个更清楚的以色列人复兴的象征，就是那被拆毁焚烧的圣殿，在70年的荒凉之后现在得到了重建的契机。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正是古列王诏书的主要用意，也是以斯拉记的重要主题。因此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以斯拉记作者的眼光当中，波斯王古列的兴起与掌权成就了先知耶利米的多项预言。巴比伦帝国果然在70年左右灭亡了，应许之地果然得到了70年左右的安息，这两项预言都得到了成就。除了这两项以外，耶利米还预言了上帝的选民将会遭遇到更明显的复兴。如果这两项预言已经成就，那么复兴的预言是否也正在成就呢？以斯拉记的故事将会给读者清楚而肯定的答案。今天我们的以斯拉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解第一章其余的经文。我们下次再会。